天涯寻法，春雪飞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从贵阳到黄果树瀑布寻法的经历。明朝万历年间，阿庆在贵阳的古镇青岩当官差，他爱好广泛，总喜欢研究为什么。有一天，他闲来无事，在古镇上逛，看到一个庙宇，不知怎的有想进去看看的冲动。当走到距离庙门还差两三步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力量把他引到庙外墙一个不起眼的石头旁。这个石头似乎发出了声音，虽然很小，但能听见。石头说：
别看我表面上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我也是有生命的，而且来历很大。其实我和灵山、红枫湖和贾秀楼都是如此，都是为了到时候见一位将来来此弘传大法的觉者而冒险下来的。你如果想知道那位觉者的情况，你就默默地斋戒几天，然后去那三个地方看看吧。
阿庆听到一块石头竟然会说话，觉得不可思议。回到住处，他好好斋戒一下，先去了灵山，攀登到山顶之后，在半山腰休息。此时，他看到天上似乎有一只神兽和一只凤凰在翩翩起舞。他正专注地看着的时候，凤凰变得很小，落在他的身旁，示意他坐在其背上，然后飞上了天空，和那只神兽一起来到一个境界中。凤凰告诉阿庆，那只神兽叫麒麟。凤凰和麒麟带他欣赏了那个境界的美好与神圣，他明白了世上的确有神仙。有位神仙告诉他说：
你与一些神仙的缘分真的很大。
后来凤凰把他送到红枫湖中的一座小岛上，他领略了岛上的美景，遇到一位行船的老者，看上去50岁上下。交谈中，阿庆得知老者已经150多岁了。他非常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请教老者长生之法。老者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只是快到50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年轻人，他给我一粒仙丹，说可以让我活到遇到一位凤凰带来的当差人，我为了长生就答应他了。
阿庆心中一动，觉得自己正符合要求，就问：那你一等就是100多年？
是啊，你今天来了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我答应人家的事情今日终于做到了，不好的是也许见到你不久我就应该投生去了。
阿庆好奇地问：那位年轻人说没说你等我有何事？
那位年轻人说庙旁那个石头早已告诉你了。
阿庆就把石头的话向老者复述了一遍，老者一笑：
看来最后一句是最关键的，你今后注意寻找吧。
说话间，老者将阿庆摆渡到岸上，拱手道别。坐在岸边，阿庆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眼前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来到贾秀楼，他有些疲倦，坐在那儿就睡着了。梦中一位神人对他说：
下雪了，跟我走吧。
他远远看到神的影子，但就是看不到神的面容。他在后面跟着走，但总也跟不上，一着急醒了。醒来一看， 外面漫天飞雪，地上出了一串脚印，比平常人的脚印大很多。想想刚才的梦，他觉得这是神仙在点化自己，于是急忙出去，沿着大脚印一路南行。怎奈走出两个时辰，雪过天晴，脚印消失了。阿庆有些灰心，但一想，既然这段时间以来我都是在神的点化与呵护下走过来的，神绝不会把我领到中途就不管我的。他开始打听关于将来传法的觉者的事情，但周围人都不知道。后来遇到一位白胡子老者，告诉他，
你去九龙山那里看看吧，据说那附近有个叫龙宫的地方，说不定你在那里会遇到神仙呢。
阿庆急忙赶往九龙山，他问当地人，这里距离大海那么远，为何叫九龙山和龙宫呢？当地人正要说什么，一团云雾从天边飘来，下起了小雨，把阿庆的身上都淋湿了。阿庆和那个当地人一起回家避雨，不一会儿有人敲门，当地人开门一看，立刻吓得晕过去了。只见一个龙首的人站在门外，阿庆也吃了一惊。那人连忙招呼阿庆把当地人弄醒，然后跟他解释，说自己是龙王，今日因为与他们有缘而过来看看。渐渐的，那位当地人不那么害怕了，找来一些吃的让他们吃。龙王也不客气，坐下来就说，
那位大脚神仙跟我说你要路经此地，我与别的神仙联手在这里留你几日。
阿庆说，按说龙王应该在海里，为什么在这里呢？
你所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小了。中原的皇帝为什么叫真龙天子？每个朝廷为何都有龙脉？中原的炎黄一脉称为龙的传人。
阿庆感到非常震撼，更想弄个明白。他揉揉眼睛，掏掏耳朵，非常认真地听着。龙王说，
其实这种生命分布很广，在不同境界都有，同时也分善恶，当然了，善的龙占绝大多数。龙也分为好几种颜色，而且大小也分多种，这些都不用细说。我说说龙的作用。善的龙在天界很多都是作为护法和神的威严的一种存在与象征。海中的龙是掌管海洋生物的管家。地上的龙很多也是作为某一山或者一定地理范围的护法，这比山神或者土地可厉害多了。在河里江里的就作为掌管河流或江水生命的神，跟河神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江河本身在上界一定层次都有对应的形象，而这些形象的表现就是各种龙的表现。河神就是掌管江与河内部事物的神，包括生物群落、繁衍、生息等等。同时还有龙掌管不同地区天气，就如百姓说的行云布雨之类的。还有的龙负责人间其他方面的事物。你们都还记得在历代都流传着中原的文明的开创者轩辕皇帝乘龙飞升的故事吧？也就是说，龙不仅是在天上、地上与水中对人有很大的管控作用，也是人通过修炼而达到真正返回自己天上家园的象征。因为中原人的文化是轩辕皇帝开创的神传文化，那么在中原开启王朝时代之后， 龙这种掌管着百姓与国家命脉与生命回声的媒介象征，也自然就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真龙天子。而这一方子民也自然地称为龙的传人，同时也是让后世的中原人不忘轩辕开创神传文化的最终目的，乘龙飞升，圆满回到天上的家。
一席话听得他俩目瞪口呆。龙王最后说，
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们，将来这里会来一位弘传大法的觉者，这里也会有很多觉者的追随者，你们得到大法的时候一定要倍加珍惜。对了，那位留下大脚印的神仙说过，过两天让我再下点雪，他会引领你去一个地方。
说完，龙王就离开了。阿庆把自己的经历一一对那位当地人说了，当地人表示愿意跟阿庆一起寻找那位将来传法的觉者，希望那生能结下缘分，在大法弘传时期得法的缘分牵得牢固一些。过了两天，这里真的又下起了雪，不一会儿雪地上又出现了大脚印。吃完早饭，他俩带着简单的行囊上路了。没走多远，大脚印到了一个大瀑布前消失了。这个大瀑布是黄果树瀑布。他俩在附近寻找半天，也没有再找到大脚印，只好坐在瀑布边休息。他们诚心地在这里等待神仙的电话，将去往何方。到了晚上，他们发现瀑布里似乎有亮光传出来。阿庆明白，这不是阳光照射流水而产生的光，而是从瀑布里面发出来的。第二天一早，他俩抱着对神的坚信，走进了瀑布的里面，发现这是一个溶洞，可以称之为水帘洞。到了洞内，看到一位神仙在打坐，他们上前问好行礼，神仙让他们坐下，然后说，
我把你们一路带过来，就是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你们在这一路上做得也很好，我与你们有很大的缘分，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里见面。
阿庆的好奇心出来了，问，那您和我们是怎样一种缘分呢？
神仙说，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中，你们都曾经是一个境界的法王，经过漫长的岁月，你们那个境界都出现各种问题，你们想自救却发现无能为力，此时那位将要去人间弘传大法的觉者出现了，你们和他签下了一份约定，要下走救度众生，因为在人间也许会迷失，那位觉者就安排了很多神在你们处于尘世轮回中没有弘传大法之前，用他们的方式点化你们，最终要找寻到那位将来在人间弘传大法的觉者，以便将来能够真正的得法，完成那份神圣的誓约。我就是那很多神中的一位。
当地人说，那您快告诉我们，今生怎么才能找到那位将来传法的觉者呀？神仙说，
你们就在这瀑布附近待着，我现在教给你们一点修行的方法，过些时日，那位觉者自然会来这里。
说完，教给他们一些修行的方法，他们对于修行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来，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见到了管理瀑布的神。那个神说，
你们别看因为高度的差异而形成了瀑布，觉得这是自然形成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是生命多样化的一种体现，
生命只有遇到这种坎坷与不平的路，才会增强其循环发展的动力。其实，瀑布就如同人的关节一样，起到调节水循环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瀑布出现问题，这个局部的水循环就出问题，而且很多神也是通过瀑布这个关键点来改变局部水循环或者局部外部环境的作用。这个红尘中看似自然的事情，其实奥秘太多了。
这些话让他们俩对瀑布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20年。20年之后，又是一个初春下雪的日子，阿庆又看到了那个大脚印，把他们带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听到了优美的音乐声，仙子们在跳舞，很多神在围着一位觉者说话，觉者的光芒很耀眼，他们看不清楚，但能听到声音。觉者说，
我将来会来这里弘传大法，你们有缘到那时做我的弟子的，一定要好好修炼，千万不要错过机缘。
听到这些，他俩在心里暗下决心，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的修炼。今朝，阿庆转生在北方，那位当地人依旧转生在西南，因缘际会，他们又能在一起互相鼓励着，一同走好最后的路。这正是春雪飘飘仙缘道，寻觅大法脚印妖，龙王飞瀑树玄机，今朝得法晨钟笑。